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话语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也可以翻作纯正道理的规模。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这一次周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题是圣经道理的进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来到了使徒新约最后的两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我想我再重复一遍，四福音是第一段，然后使徒行传第二段，第三段就是书信，第四段呢就是启示录。那么这刚好和摩西五经相对的，然后这个使徒行传跟历史书，然后呢书信跟智慧书，然后最后这个是启示录是刚好和17卷的先知书相对。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新约部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跟随他，教会也诞生了，我们今天也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一段的历史，因为我们走过历史，就会留下一些轨迹。那么到底我们的路对不对呢？到底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不是圣灵所要我们经历的？所以就有了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所谓书信的部分。那么书信的部分呢，圣灵就用这一部分就把我们的经历啊，就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蒙的恩典，然后用神的话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灵对我们整个救恩的解释，到底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到底蒙了哪些恩典，我们有什么样的经历，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圣经呢，就用这个书信，就是用书信的这题材来形容。不过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书信的题材在保罗那个时候是比较可以说在人和人中间通信的时候是常常用的这个题材。但是呢，保罗做了一件事情呢，是空前，不是那个时候一般人做的。那个时候啊，实在说来，这个一封信的长短呢，大概最多就是腓利门书那么长。所以如果你看腓利门书的话，这是我们可以说就一卷嘛，对不对？就一章，就是等于就是一章。那么腓利门书的长短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写信都是用蒲草纸写，这个蒲草纸呢，大家知道是高高低低不平的，所以你普通的人还不会写那个字，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写。那么再加上保罗呢，大概有白内障，因为这是他的刺嘛。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他被强烈光照到以后，虽然神医治了他，叫他眼睛看见，但是恐怕留下伤痕，所以这个在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白内障。所以当他写到加拉太书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何等的大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保罗呢，他很多的信都不是亲笔写的，不过最后他是亲笔签名的啊，我保罗的字迹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信都带写的。那么何况呢，就是保罗会写信，就是眼睛没有问题， 他如果在那个蒲草纸上要写那个字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按理来讲呢，普通的书信就是腓立比书，就是腓立门书那么长，大概是那么长。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保罗书信，你看保罗做了一件事是那个时候普通一般人不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借着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然后呢就给了我们这几封的书信。那么这几封书信不要忘记了，它的题材跟旧约的先知书的题材不一样，它跟诗的题材跟智慧书题材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讲过，因为这是一种交通，尤其到了新约，你看见说既然主生了我们，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保罗最多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也许他大拇指，也许我们是小拇指，但是不管怎么样，同样一样的生命。所以呢，每次交通的时候，重点重在交通，重在主把我所领受的交通给他。虽然这里面有教训不错，虽然这里面有叮咛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好像是写信的一端跟受信的一端是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彼此是弟兄，是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交通。所以这是书信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如果我们把书信稍微把它整理一下，那么严格说来应该是有五个作者。所以这个和这个智慧书啊，跟这个智慧书跟诗歌书呢，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当然保罗他的书信一共有十三封，就是从十三封就是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立门书，这个通通是保罗的。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相信虽然呢它是保罗的味道很重，但是呢可惜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希腊文呢绝对不是保罗。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定它不是保罗。但是这个人呢，虽然他是希腊文比保罗好的很多，保罗写不出那样的希腊文，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文最好的还是这个路加，还有或者是巴拿巴。所以很多人读希伯来书就认为说这一卷书呢，他们有很多猜测到底是谁呢，所以大概有十个候选人，十个可能都是写了这个路加福音，不是写了这个希伯来书。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巴拿巴，也有人说会不会是亚波罗，甚至有人认为说会不会是百居拉，这个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我只能说我倾向，你不要引用我的话，我的意思我个人比较倾向呢，应该他是路加写，因为路加的这个希腊文是非常好。但是呢，因为路加跟保罗的关系，如果你仔细注意比较路加福音跟保罗书信，你看很多保罗书信里面用的话就是路加福音用的话，那么还有呢，路加福音根本是保罗给路加资料的，所以很多的思想啊，那么很明显的是保罗的思想。所以如果实在说来，虽然希腊文是另外一个人希腊文，但是我们肯定的那个思想一定这个人在受过保罗极大帮助的，所以这个人多半，我想多半应该就是路加。所以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路加应该写了三卷的圣经里面三卷的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希伯来书。所以虽然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但实在说来呢，如果那么他这个讲到执事的时候，那是应该是归到保罗的执事，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好，这是两个作者啊，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谁，那么我姑且呢用路加来站在那个位置，我们的解释方便。那么还有呢，下面当然就是雅各书。那么我们都知道雅各呢，这个雅各是主，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这个雅各呢是主的兄弟雅各。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犹大书，犹大也是主的兄弟。所以现在你看见呢，雅各书也好，犹大书也好，那么你发现呢，他们的信的内容各方面是很靠近，因为他们呢可以说是和主耶稣在同样一个屋檐底下长大的。那么路加呢是远远的看我们的主，彼得呢跟约翰呢已经很近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与主，根本可以说三年半与主一同在一起。 那保罗又远了一点，因为保罗的确是圣，是他是圣灵呼召他来做门徒。但是实在说来，最靠近我们主的就是犹大，就是这个犹大跟这个雅各。那么大家还知道啊，这个雅就他的兄弟其实不相信我们，而且就笑他，人要张扬名字没有在这里，你应该赶快上去过节吧，那里你就给张扬。所以你就知道，因为他们不大相信他，那么可以说他们是用这个望远镜，不是用显微镜来看我们。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有话要说，那么借着他们所得着的启示，能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蒙的救恩，他能把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记，所以你知道说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可以算是另外一组，他的执事呢应该是属于雅各的。那么雅各呢，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三根教会柱子里面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教会的柱子。那么这个是柱石。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开会的时候，你看最后裁决的讲最后的话，谁有了最后的一个话，那是很明显是雅各。所以后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不是彼得在那里带头，很明显耶路撒冷的教会很明显是雅各在那里带头。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这个保罗呢，他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去，他准备从那里以后就要到罗马去，就没有想到被捉拿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他都是报告的时候都是去找，都是告诉这个雅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雅各，主的兄弟雅各写了雅各的书。所以呢你看这是另外一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彼得书信，彼得前后书，还有的呢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以大概呢我们如果把它分大概我们可以说保罗书信，然后希伯来书，然后雅各书，我们讲到犹大书可以把它并到雅各来，因为他们是兄弟，而且内容也很相似。然后呢再下来的是彼得，再下来的是约翰的书信。所以这样的话刚好是五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刚好是和什么呢，和这个智慧书呢应该是对应。那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呢应该是歌中之歌，就是跟雅各对应。那么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呢应该是跟箴言对应。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保罗的书信应该跟诗篇对应。现在还有什么，还有彼得传道书，是我看啊，传道书一个是传道书，还有什么约伯记嘛，约伯。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什么，彼得还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我想我暂时一下转不过来，不要紧，你们这个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的，所以我想等到你们可以默想看看这个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我记得我们从前有过是这样，我们特别这样的对应我们释放过一系列的信息。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五组的书信可以说跟诗篇智慧书里面他们是相对的。好，那么下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书信里面还是保罗书信占的篇幅是最大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要把书信里面主要的内容把它提纲挈领提起来的话，我想一点没有错，我们如果集中在保罗的书信，我想应该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的书信，那么从保罗的书信 我们抓到他重点以后，然后我们再看到底这个彼得书信还有约翰的书信到底是怎么配合上去的。那么我想我们先根据保罗的书信，我们先看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神的话呢到了书信的时候它有了一个规模，而且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不只是保罗这么说，彼得也这么说，约翰也是这么说，虽然他们是有不同的职事，但是事实上呢你看见圣灵是同样的感动他们，所以呢结果你就看见说在整本的书信它有个规模的，这个规模就很像素描一样。现在你如果仔细去看，有保罗的，有这个约翰的，还有可能很多的细节，但是呢你远远的看它有一个给你大概一个轮廓。所以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可以说就是纯正话语的一个轮廓。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短的时间，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轮廓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当然大家一定要进到里面，那么你光是从轮廓你已经看得出来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把那个轮廓先介绍一下。那么讲到这个道理，如果讲道理的话呢，那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呢有两个就是有怎么说呢，你如果要看保罗的书信有两个角度可以看它。如果你是按照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那个次序呢就是现在圣经里面的次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安排这个次序的时候，特别是保罗书信，那保罗不是十三封书信吗？但是呢我们为了简化起见，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现在集中在教会书信。那么如果把教会书集中教会书信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暂时就把腓立门书放在一边，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后书暂时放在一边，因为这是个人的书信。那么讲到道理的时候，尤其是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很明显保罗讲说是托付给教会。那么当然重大的道理当然是托付给教会，那么对于提摩太也好腓立门也好，那么当然保罗有叮咛有吩咐，但是呢就从道理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十三封书信里面我们就特别注意前面九，就是那几七封对于教会的书信。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呢，保罗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同样的教会反常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借着约翰也写了七封的书信。所以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是教会反常的时候，教会正常的时候呢，你看保罗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从这个七封书信里面它的排法你就知道，这个最长最长的摆在最前面，所以罗马书最长。为什么？因为是罗马书是所有这些福音纯，就是所有纯正话语的一个根基，所以所有最重要的可以说都放在罗马书，怎么罗马书。然后比较再次一点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是加拉太书，所以这就变成很清楚的这个次序这样下来。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再下来的就是以弗所书，罗林林加弗，然后呢腓就是腓立比了，然后再下来呢是哥罗西，因为哥罗西又短了一点了，然后然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了。你看到吗？这个临前临后是对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也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七封书信呢就算是完成了。那么如果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讲，不是这样的次序，那么帖撒罗尼迦呢是最早写的，大概是主后52年53年写的，然后过了5年以后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这是第二组。那么再过5年，那么保�罗呢在监狱里面就写了4封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立门，这是第三组。那么第四组呢就是三本启示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如果按照时间的次序，这是我们明白保罗他所领受的道理，从那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他。但如果你从道理的次序 道理的次序就是根据长短的，
看见吗？
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它是根据道理的次序，它所有这个山上的教训，不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讲的，凡是性质类似的，你看保马太都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是根据道理的次序。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时间的次序的话，那也要读路加福音。所以这个完全不同，这个几个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角度，我们先从道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讲道理，那么纯正话理规模呢，大概就限定在七封书信里面，我们应该能够找到那个整个的规模，大概的轮廓应该有很深的印象。那么刚刚好，你把这九封信，你把它稍微分类的话，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前面呢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这个很明显就时间次序是第二组。然后呢，监狱的四封书信现在你腓利门拿掉的话，所以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以弗所、腓利比，然后哥罗西，所以这三个自然也成为一组，就是时间来讲成为一组。那么在这个这一组里面，最长的是以弗所书，然后是腓利比书，最后最短的是哥罗西书。那么然后接下来剩下最后的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么非常有意思，你等一等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按照时间次序的话，那么贴前贴后是最早的，但是现在呢，如果就道理的次序来，他把它放在最后，那很有道理，这里面那你看见就实在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照着它的长短，因为篇幅的长短就证明神的话也有话要说，到了罗马书神一直滔滔不绝地说，因为这里面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三组里面，那么第一这个所谓这个就是保这个我们按照这个道理的次序的第一组当然是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卷最根基的一卷是罗马书，然后以弗所、腓利比跟哥罗西最根基的一卷是以弗所书，那么然后当然后面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大概呢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组。那么当你把它分成三组以后，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因为你既然讲到话语的规模，所以你不是一点一滴去读，一点一滴读，我们根本今天晚上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保罗用了什么话，叫我们能够把这几卷书能够提纲挈领的，然后把我们提起来。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哥林多，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对不起，是第一章不是第二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那么这里呢讲的十字架的道理，那原文的道理就是 Logos， 就道成肉身的道，也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讲什么，这四卷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以弗所书、腓利比书跟这个哥罗西书，那把钥匙在哪里？那把钥匙就是腓利比书里面的一句话，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道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前面是十字架的道，现在呢是生命的道，这就是纯正话语规模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那么你说这四卷讲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然后呢从以弗所一直到哥罗西讲什么，讲生命的道，很清楚。那么现在剩下的最后一组就是贴前贴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个主的话原文是主的道告诉你们。所以你读到贴前贴后的时候，这里讲的道理的时候，这里特别讲了主的道。那今天我们讲的主含主，你知道这个保，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在希腊原文里主这个字跟我们今天领会不一样。所以你看见保罗总是讲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主乃是指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说的。所以呢，这个道实在说来就是国度的道，因为讲国度就讲了君王。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按照主的道告诉你们解释。所以你如果读贴前贴后的主这个字很重要，主的这个字特别强调，因为现在他因为主在凡事上能够做主，主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讲了主的道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就是国度的道。所以如果你把这几卷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很清楚讲到保罗整个神话语的规模，那么无非是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还有主的道。所以如果我们能这样的把它抓紧了，那么你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的道其实接着约翰福音，十字架的道呢，等一等，十字架道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国度的道是接着马太、马可、路加的。但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到最后都讲到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讲过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登基的。然后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说，他在祭坛，就是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他在十字架上他做了多人的赎价，他就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其实他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启示的。那么然后呢，你到了这个第这个最后，到了这个第三地，到了这个就路加福音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乃是人子，所以讲到后来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讲到人子都是讲到这个，如果讲到人子，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钉十字架，那就人子要被举起来，要被举起来。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你讲的十字架的时候跟主耶稣是人子发生关系。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也讲了十字架，但是你看见那个十字架重点就不同了。那个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讲到我渴了，那现在主耶稣他说我渴了，为什么？他为我们经过地狱的痛苦。因为你记得拉撒路，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财主不是求说能不能打发人呢、啊？让来量量我的舌头。所以当你经过火焰痛苦的时候，里面一定是渴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到这个十字架，讲到约翰福音讲的十字架，为什么特别强调主耶稣他说我渴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地狱的苦楚。那么他经过，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地狱的审判，所以他说我渴了。那么人渴是因为有个火焰，你那个渴就是因为那个火焰是从地狱里面来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撒玛利亚夫人是个不明的女人，普通的女子是晚上出来打水，她中午出来打水，她怕别人指指点点。她有五个丈夫，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三个丈夫不能满足，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所以那个饥渴，那个火从哪里点起来？是什么火烧着他们？实在说，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不管是酒精的火，不管是荷尔蒙的火，不管什么样的火，你看，等到那个火一点起来的时候，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撒玛利亚人这妇人是个罪人，有五个丈夫。你看，但你要问他为什么五个丈夫？ 他为什么是个罪人，在是罪人以前证明他里面是虚空，证明他里面饥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要把活水赐给我，把生命赐给我，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现在我们要问，光是这么说，你喝我这个水就不再渴了，好像一句话很好，很容易讲一样。不，这句话的背后付上代价的，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渴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渴。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为我所渴。所以最后的结果不光是你知道吗？你很清楚，在马可福音，主为我们做了赎价。为你很明显的，这就是以赛亚是53篇，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真的做了救赎的工作。那感谢，那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呢，一个人今天就是不犯罪，就是个好人，他里面还是虚空，因为他真空没有填满，所以他需要什么？需要是生命的供应。所以难怪约翰福音的确是一本生命的福音，他就讲了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你还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喝了，所以现在一个主为我们说我渴了啊，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不必再渴了。所以等，因为现在的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再是我一面我们的罪得的解决，另一面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神的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有生，信子的就有永生。所以你如果讲整个的约翰福音，讲的十字架，他也有十字架的道，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十字架的道都是在每一个福音书最后通通有的。那么比方说路加福音，耶稣说人子来乃是为着那是为着拯救世上的人。那么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做多人的赎价，那么现在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因为他为我们在世界上经过了那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再渴。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提到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说当圣灵要解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的经历？那么现在根据保罗给我们看的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然后国度的道，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你若真是从根基开始的话，应该从十字架道开始。因为罗马书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外邦人犯罪，犹太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所以罗马书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那么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很自然的从前面八章可以分成两段，5章11节以前是一段，后面是一段。前面讲到我们讲到罪，那个罪是多数的罪。你看我们今天是罪人，因为我们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撒谎罪，贪欢罪，把这个罪加在一起，是一个个罪结果，一个果子。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后面的一半段，就给我们那个罪就变成单数的。罪单数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接触这些果子呢？为什么果子是坏的？因为我们的树是坏的。所以起头我们以为，因为我们犯了那么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么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当保罗把这最基础的，因为我从罪开始讲起，这是最清楚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人堕落是什么？先堕落到什么？罪的里面。你记得堕落三部曲吗？所以现在罪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你到底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犯了罪以后，是一个一个的罪，因着一个一个罪，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了案子，有个罪案在神的面前。那么如果有罪，我们当然要经过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审判？所以呢，讲到罪的时候，就讲到十字架的宝血。神一看见那个血，就有。所以这个血是给神来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只要我们天良良心没有亏欠了，你看我们里面就平安。那么这个特别指的得救以后做的啊，所以主耶稣十字架的救，他的血的确解决了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这个罪还在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罪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才正式离开我们。
所以罪的同在还在。
那么今天怎么办呢？那么所以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罪是单数的，所以我们会犯这么多罪，因为那个罪第一代表一种性情，第二他是个暴君，他要辖制我们，叫我们做罪的奴隶，他一点都没有错。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那不止如此，第三罪是个定律，是个律。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止犯罪，而且习惯性的犯罪。如果是偶尔犯罪，偶尔跌倒还可以，但是你看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所以今天你把手放开了，这个圣经掉下来在这里。你今天在纽约是如此，明天是如此，今天你在哪里它都是如此。所以保罗发现说罪呢是一个律，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当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十字架的宝血，结果十字架原来需要对付我们这个罪。那么罪还在我们里面，那么神是不是把我们的罪根拔掉就好了？神没有把罪根拔掉，神做了比这更好的事情。因为当一个罪人呢，如果向着罪是活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意思他整个的心就被罪吸引去了，被罪辖制去了。所以现在神所对付的不是拔罪根，神不把罪根拿掉，结果呢，神把我们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罪死了？我们在罪面前根本是个死人，罪根本不能影响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起头我们觉得我们还应该可以改善一点，可以改良一点，但是2000年前神老早对我们这个人绝望，觉得我们没有希望。如果我们的袜子如果破一点点洞，你可以补它；如果我们袜子你空前绝后，你一定丢掉了。所以也是一样啊，你要记得，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旧人是根本是空前绝后的。所以2000年前神说他最好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他断气的时候啊，我们和他一起断气。主耶稣做救赎功夫的时候，我们没有和他同钉十字架，否则我们有份于他救赎的工作。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他单独完成他救赎的大功。乃是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了，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钉下，与他同死。所以同死的道理什么意思？同死道理就断气。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很奇怪，小孩子你看今天的所有音乐啊，很多音乐有很多节奏嘛。那小朋友他从来没有到跳舞学校学过，他那一碰了音乐他就很自然就活过来，就这么就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年轻人觉得这个花花世界这么花花世界？因为他这个人活得很，是精力旺盛的很，所以对这个世界活得很。但是等到一个孩子是生病了，他也不想吃，什么也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跟他讲话他也没有兴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的，怎么叫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呢？非常清楚，十字架根据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乃是死。所以讲到后面单数的罪的时候，那么解决的办法什么？解决办法就是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是解决我们这个罪人。所以等到我们向着罪死的时候，向着罪死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我们的身体要是犯罪的工具。那么罪先感动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不被感动，一点都不被感动，所以我们的罪身呢就失业，他没有事情做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他的职业本来是犯罪的，职业犯罪。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罪身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时间，所以我们已经，你如果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根本罪就赶不动我们，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从什么罪的权势底下脱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相信，所以要算自己是。算就是相信说，如果你相信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么一相信我就得救了。如果你相信2000年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我这个已经死了，我这个一点胃口也没有，犯罪的胃口一点也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做义的器具。所以呢，现在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十字架的道。十字架道就是让我们看见很清楚。 让我们看见的很清楚，就十字架的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我们因着他的血，神不能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审判。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罪的权势如果一直缠着我们，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办呢？所以脱离罪，那么这是十字架的，很清楚十字架的。那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今天不只是罪的问题，还有这个罪呢，根本是个律。那么习惯性犯罪怎么办？那这个就变得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到底怎么能够解决那个犯罪是个律？那么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条路。那大家不要忘记，十字架罪是什么？罪属哪来？罪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今天呢，不止罪是个律，而且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律，死的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们还是死人。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是卖给肉体了。那么我愿意做的善我做不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那么我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去做，这是罪人。我不能做的善我做不到，我是死人。意思为什么死人？你没有力量。那么不要忘记，保罗讲善和恶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都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都有了善恶的知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一面是罪人，我们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是死人，我们一点力量也没有。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呢？所以在这里，保罗在第六章讲的罪的身体，到了第七章讲的取死的身体。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知道，这是根据那个时候保罗的背景，那个时候罗马的背景，一个犯人如果犯了很严重的罪怎么办？你怎么惩罚他呢？你把他和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那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取死的身体？所以这个肉体一面是罪的身体，一面是死的身体，谁能够拯救我？所以后来你看见那个拯救的路在哪里？所以不要忘记啊，罗马书不只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如果光在第七章的话，那么只是解决什么？只解决就我们就解决什么？只解决这个只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感谢主，等一等，你到了第八章，他说感谢神，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能胜过罪和死。所以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不光是不犯罪，而且不习惯犯罪。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不是把罪给拿掉。那么你知道说，从威斯里约翰开始，特别是一般所谓的卫理公会也好，拿撒勒会也好，圣教会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有普通五旬节会也这样。我实在说来，他们都得着了威斯里约翰的帮助。那么威斯里约翰呢，不是他自己，特别是跟随他的人，他们慢慢从圣经里面抉择了。我们如果今天要得胜，今天要胜过罪，有一个办法，就要把罪根拔掉。那么罪根怎么拔掉的呢？罪根拔掉就是你有一天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时候呢，圣灵就浇灌在你身上。所以为什么五旬节为什么灵恩运动起头其实追求圣洁？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得的祝福是第一次，我们需要第二次祝福。当他第二次祝福的时候，那个结果呢，你看这个圣灵就浇灌在我们身上，然后从那天开始罪根就被拔掉了，然后就开始获得圣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无罪的完全，就是说基督很可能在今生能够达到无罪的完全。那么这个理论实在说来是很好，很鼓舞人，很特别为那些爱主的人。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底神的话是不是这么说的呢？结果有人就做实验了，你知道后来有一个地方叫 Ironside，
他是一个很有名救世军的人，他是个这个救世军的人。那么因为他是救世军的人呢，所以呢他这个救世军就是他们讲就是圣洁运动，所以他们也想把罪跟着神。他年轻轻的十几岁，他有一天觉得罪缠累他，那么他蒙恩得救了，所以他说他要第二次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祷告悔改，然后奉献，然后有一天圣灵真的教过他，在野外啊神对他说话，他真的觉得从现在开始我的罪跟着他，就很高兴啊。但是没有多久他发现罪又回来了，那罪又回来怎么办呢？他第一次那么实在不好意思啊。后来有人就安慰他，这个不是罪，这是软弱。那第二次你把罪啊把它变成软弱，你就安慰自己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后来他变得很紧张，他里面没有喜乐，弟兄们，你看里面没有喜乐，因为那个良心重担很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救世军呢、啊，你有阶级的嘛，你官阶越高越属灵嘛，官阶越低越不大属灵。所以呢，如果一个官阶越高的话，那么他越属灵。所以呢，刚好那个时候救世军呢，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救世军呢就办了个疗养院。你只要太紧张了，后来你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你到疗养院去住一段时间。哎，结果后来他真的也被送到疗养院，结果发现在疗养院里很多高这个阶级比他高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都没有安息啊。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医院疗养院里面，他有人给他一些帮助，他才看见说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罪更大的，因为罪的同在一直到什么，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得胜的办法是什么？那么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有另外一个律，另外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结果就能叫我们脱离罪和死。那么最好的一个比方就是以斯帖记，